三个就是方官，他就说谁是耶律匈奴。你看他那个小报告其实是蛮仔细的，连方官的这些魂名啊什么都已经报告了王夫人，谁是耶律匈奴。所以王夫人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黑名单了，处理晴雯、惠香、耶律匈奴一个一个开始处理。老妈妈就把方官指出来，有没有发现一直有这个老妈妈在旁边，就这个社会里面一直有这种通风报信的训导人员，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可能在青春没有玩过而对青春憎恨的一个已经衰老的生命。其实不是年龄的衰老啊，是他的心没有打开过，所以他在那个闭塞的状况里，他们憎恨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就指出了方官。好，再看王夫人的判断，王夫人说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77回王夫人所有的语言收集起来，是一个绝好的一个父性权威社会里面的女性共犯结构。我的意思说她其实是在讲父性权威所造成的一些事情，可是透过一个女性的嘴巴在讲。所以她赶走晴雯因为美，赶走惠香因为他竟然跟宝玉这么亲，那么赶走方官因为他是唱戏的啊，所以他的判断都是很直接的，唱戏的女孩自然是狐狸精了。那上次放你们，你们又懒得出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啊。大家记得最早这12个女孩子是江南买来的，专门学戏。那么后来王夫人就觉得养在家里有一点不放心，因为唱戏的女孩在舞台上恩恩爱爱的，那难保私下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她很怕啊。其实我相信我们今天对表演艺术虽然有了一个比较尊贵的名称，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领域不见得了解的时候，恐怕也会有这种偏见，因为戏里的人生跟戏外的人生它的混淆性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以及怎么去界分，恐怕今天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因此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当中，当然防范得更厉害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12个唱戏的女孩子的确她们也是这些青春的男孩女孩当中比较早熟的，因为方官唱《游园惊梦》的时候大概才10岁，可她演的杜丽娘，16岁的杜丽娘是一个思春的少女，所以她在舞台上所有的这些情绪情感会不会带到日常生活，当然也是有趣的事。我们也知道这12个女孩子当中也发生过像偶官反串一个男孩子，她自己本身是女性，那么最后她就爱上了跟在舞台上在唱女性角色的这个演员。所以《红楼梦》都有交代，都交代了说在戏台上这个生命延续到现实生命当中的确是不容易界分的。可是曹雪芹这个作者一直用比较同情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偶官为某些人烧纸钱，就是他爱过这个女孩子，那么他烧这个纸钱去祭祷他的时候，宝玉会保护他，宝玉觉得那个情感是他可以理解的情感，因为他们在舞台上一个反串男性一个是女性的角色，所以他们这个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实生活里。所以这个唱女性角色的死掉以后，他就会在花园里面烧纸钱去祭祷他，那宝玉觉得伦理上可以大逆不道，可是在美学上他觉得那是让他非常感动的东西，因为他觉得是一种深情。所以这是我特别要提到说美跟道德有时候真的会有起冲突，而在这个冲突里我们的分寸的拿捏其实很不容易，就是常常你在现实里面你也会觉得我的美的深情跟道德我究竟怎么去界分，怎么去衡量。作者不是没有思考到，作者只是思考的比王夫人他们多而已。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王夫人的这个判断就变得非常直接也非常的武断。那他说你曾经鼓捣起来挑唆宝玉无所不为啊，就开始骂这个方官，那意思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唱戏的女孩子不正经不好，所以上次就要放你们出去，结果你们又不肯走，后来我就把你们拨到各房里面去做丫头，重新学怎么倒茶怎么绣花，可是你们又回不来了，就是因为他们早熟啊，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在戏剧里已经有揣摩了另外一种人生，所以他们就早熟了。所以因此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老师父母所有的所谓的长辈跟成人面对自己的孩子也有这种两难。我们知道以前有所很严格的电检，电影要检过你才能够看， 或者哪些东西现在还有所谓的限制级或辅导级，都是因为我们对于某一个成长的年龄不放心，我们觉得他必须要经过辅导以后他才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个在教育上其实一直有争议，这个争议是说他透过戏剧所理解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疏解，反而说明了他在道德的领域当中没有太多的隐藏角落，就是我们讲的潜意识的角落，就是如果他在电影里面看到了，如果他自己在戏剧里面经验到的东西是一个最好的疏解，这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们美学的观点。可是在一个保守的东方就是不要接触。所以我们记不记得林黛玉跟贾宝玉曾经偷看游园惊梦，那是禁书，他们偷看西厢记，偷看牡丹亭，就是那个时候的黄色小说。可他们在那里学习着情这个事情或者爱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就是13岁12岁，在一个春天的花树底下，两个人在偷偷的读那个书。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一直认为这个部分是他经由美学使他走向道德，他并不见得是对立的。他经由美这件事情，他有了深情以后，他所历练出来的道德是一个更稳定的道德。可是当你把很多东西防范了以后，那个道德可能会是一个虚假的道德，因为有一天一发不可收拾啊，他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因此这是我想今天当然有争议的，这个结论在世界各国都还有争议，只是对于教育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戏剧这件事情，艺术这件事情透露出来的生命常常是在临界点上啊，常常会碰触到某些临界点，就是你要不要带孩子去接触这样的美术作品或者这样的小说或者这样的电影，其实那个分寸非常难拿捏。那我们有一些父母他们会觉得哎，我带我的女儿去看，那我说她还没有到那个过限制级的年龄，她说哦，我这个女儿不太一样。那因为他们觉得他自己从小很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所以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对话，也有很多的了解，很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就负责了。所以我想这个公定的标准，今天如果我们在欧洲在美国看到其实都不太一样，所谓的辅导级限制级的年龄限制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也知道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借，那其实还有更多个人的关心，如果这个个人的关心足够的话，它反而是最安全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父母老师是跟这个孩子一起坐在一个剧场或者电影院里面一起在接受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不觉得它会发生什么大的问题，除非大人不够成熟，因为很多的东西是大人不够成熟，他的惊慌失措引发了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看到慧香跟宝玉说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是不是前世夫妻啊，其实是天真烂漫的话，可是王夫人一讲了之后，慧香就会低头脸红心跳，然后觉得罪恶，她从此不会健康，一个原来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忽然变成很严重。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红楼梦》在这一个部分里面，这一天王夫人所表现出来的情节恐怕是可以拿来作为最好的现代教育的一些范本的东西了。那方官最有趣了，有没有发现晴雯赶出去，慧香赶出去，没有人敢回嘴，在权威底下王夫人讲话是没有人可以跟她对话的，权威之所以是权威是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过去会发现在很多大人的世界没有对话的可能，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是老师，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可是方官因为在舞台上早熟了，方官就说我没有挑唆什么，因为王夫人说就是你把宝玉带坏了，你整天在那边挑拨是非把宝玉带坏，他就说我没有挑拨。王夫人大怒说你还犟嘴，所以你会看到很大的罪名是你只要回嘴不管你有没有理你就是错的，因为你什么身份敢跟这样的贵妇人对话，你只是一个被卖来做戏子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阶级，权威最后是靠着阶级在维护着。那王夫人就说我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啊？这个是事实，我们前面知道有一个厨房的主厨叫柳家的一个柳太太，她有个女儿叫五儿，长得很漂亮，身体不太好，那个方官就跟她很好，就希望说他能够到怡红院来当差，因为这样的话 工作比较轻，然后可以养病，那薪水也比较高，待遇也比较好，他就又有人去报告了。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宝玉的房里有一个丫头的缺，我们知道宝玉的房里只要有缺的话就是肥缺，每一个人都想把人送进去，所以方官不知天高地厚要把五儿弄进来，不知道得罪多少人。所以这里面是政治，就这些人一直去密告说方官多坏多坏，其实是因为政治，因为他们的肥缺的路被挡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青春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他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罪了人，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只觉得他跟五儿很好，要介绍五儿而已。那这个王夫人就骂了这个方官，然后就说把他干妈领来，因为他们都是孤儿被卖来的，可是来了以后因为年龄太小，所以就各自有一个干妈来管他们。那大家也记得那个干妈的行径，记得吗？就是每个月的钱薪水都是干妈领的，然后方官要洗头的时候不给他洗发精的那个就是那个干妈，那个时候的洗发精就是肥皂跟鸡蛋啊，用鸡蛋洗头的。所以方官就很气，所以方官永远也是有个性，因为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有个性的角色，杜丽娘是有个性的角色，对他的生命有看法的，所以他会回嘴。然后他的干妈贪了他的钱，然后又不给他洗头的东西，他就会抗争。所以这是最早的现代人物。那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这样就是作怪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声音，你怎么会有声音啊？所以王夫人就骂他说把他干妈叫来，叫他外面随便找个女婿吧，把他的东西一概都给他。好，方官又被赶走了。那接下来就把所有唱戏的女孩子一概不许留在园内。所以因为方官的事情引发了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一起遭殃，全部发配出去。这些偶官啊蕊官啊全部被抓来，就是认为因为他有一个偏见，认为唱戏的都是狐狸精，所以就全部发配出去，要他们的干妈带出去自行聘嫁啊，自己就去嫁人。那一语传出，这些干妈都感恩趁怨不尽，因为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后来长大以后，这些干妈有点管不了他们了。那现在他们很高兴，又可以领回去，领回去他们又可以再卖一次，他们可以把这些女孩再卖出去，在他们身上再赚钱。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其实在讲这些女孩子根本是一个很不自主的生命啊，他们永远被别人卖来卖去的。好，王夫人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她才说这才干净，省得旁人口舌。所以王夫人处理这些事情是害怕别人讲他们家不伦或者不道德啊，她害怕舆论，她要让她的家族干干净净的啊，这样才干净。就吩咐袭人、麝月这两个最老实的女孩子说，你们小心，以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就说今天先处理到这里。